嗨，大家好，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雷秋秋，
我是华溜溜
，Rachel 才对啦，
再一次，
其实都可以啦。现在观众都已经知道我是一个反反复复的人了，
双子座，
对啊，因为我是双子座啊，那种反复啊，鬼灵精怪，你不要讲的那么难听，讲好听是鬼灵精怪，难听才是反反复复，变来变去，
烦死了呢，
烦死了，那就是你自己的看法、哦。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欲望街车》The Streetcar Named Desire 这个剧本。
如果大家还没听上一集，记得要先去听，不然会不懂我们在聊什么哦。
好的，那我要再重新的介绍一下《欲望街车》里面的四个主角，分别是女主角白兰奇、男主角史丹利，还有男主角的朋友 Mitch 米奇，跟女主角的妹妹史黛拉 Stella 四个主要角色。欲望街车这个故事呢，就是围绕在这四个角色之间的爱恨情仇。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讲到白兰奇跟史黛西，史黛拉西，
我说请问你是金鱼脑吗？我刚一秒钟，真的是一秒，我没有在夸张，一秒前才讲完他们的名字，哎，
就是他妹妹，反正他妹妹。
你竟然放弃。
那我们就交给你咯，是闭嘴好了。
哦，我感受到那种有一个烂摊子然后突然往我脸上那样碰狠狠的砸过来的感觉。哦，我要怎么收这个尾呢？好，我前情提要一下，上一景的最后呢，白兰奇在询问史黛拉有没有听过自己的闲话，那史黛拉是说她是没有听过的。嗯，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这个时候呢，史黛拉就出门了，白兰奇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这个时候有一个不速之客来访哦，这个人呢是一个报童，他要来收报纸的钱，所以他就来敲门了。但是白兰奇呢接应这个报童的时候，他竟然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殴打他。
哇塞，白兰奇好暴力哦。所以我们直接来念这一段、
哦、
我觉得
这么快，
对，我觉得观众会非常的惊讶。我是雷秋秋，我是白兰奇，
我是瓦六六，我是报童，我是来给木星报收账的。
我不晓得星星也要收账，
是报纸。
我知道，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嘛。你要喝一杯吗？
不了，太太，办事不能喝。
哦，那我看看。哎呦，我半毛钱也没有。我不是屋子的女主人，我是她姐姐。我从密西西比来的，是个所谓的穷亲戚。
没有关系，我回头再来。
嘿、hey, 帮我点个火吧。
当然好啊。
现在几点了？
7:15，太太。
哦、oh, 这么晚了。你刚刚在杂货店里面吗？你有喝汽水吗？
嗯。
巧克力的？
不是的，太太，樱桃的。
樱桃的？
樱桃汽水。
你害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我该走了。
年轻人，过来，我想吻你。好了，现在走吧，现在快走。留着你当然很好，可是我还得好好做人，不去打小孩子的主意。
好恐怖哦。
是啊，
而且那个刚那个口水声好可怕，
不然观众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亲了他。
没错、
oh、
他勾引了这个不速之客，是一个小男生嘛。
他有这么饥渴吗？到连报童都要勾引。哎、欸，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值得深入探讨。你觉得他是饥渴吗、嗯、
我觉得他好寂寞吗？
那你自己寂寞的时候会这样吗？
不会。我刚演报童的时候我整个超想逃跑了。
你这个急速撇清的速度。
对，不是的，太太，没关系的，太太。
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的需要被爱。我觉得他内心那个缺乏爱跟缺乏安全感的程度可能是常人难以理解，但可以想象。
而且他为什么要问说你有没有喝汽水啊，你汽水喝了什么口味，我超不懂的。
我自己觉得就是闲聊，因为他要留住这个人嘛，这个人一直想走啊，所以他就找各种借口想要把他留住。
哦，你喝什么口味的？
对，就是找个话题，想要把这个人留下。
缺爱，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收集战利品，有可能有这样的心态。然后顺便补充一下，我觉得分析剧本跟角色的时候，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最贴近角色的答案，所以我们这些讨论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就算他很扯，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哇，从来没有想到的选择。
所以有可能爆童超帅，
超有可能的吧？
哦，
超有可能啊，
许光汉型的爆童。
那我们进到下一景，下一景呢是白兰奇跟米奇的第一次约会。其实这一次约会的状况，我觉得是有点尴尬的。
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要约会？
他们本来就彼此欣赏啊。
真的吗？自从他们那次在厕所相遇之后，
对。
哦，他们就对彼此有好感，
觉得可以进一步认识，然后这是一个进一步认识的开始。
OK，
那这一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资讯呢，是白兰奇有讲出他之前的感情状况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白兰奇的过去其实是曾经遇过一次很大的感情创伤，所以导致他后来呢，我觉得在面对爱情这件事情上就有一点心术不正了，开始有点歪歪的感觉，
有点像是被劈腿或是被情伤过后的渣男会想要报复然后玩弄所有女生的那种感觉吗？
或是他就开始不相信爱情，所以他就随便啊。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要先强调一点哦，就是白兰奇呢在前面其实是有跟史丹利聊过他对米奇的这段感情是认真的，因为他需要一个人定下来，他需要重回原本平静的生活，所以他是真的想要跟米奇结婚。而米奇呢，他有一个生病在家的老母亲，所以这个老母亲在死之前的愿望其实就是看到米奇成家立业，
是他们两个算是拥有共同目标。
没错，白兰奇是很想把握住这次机会的。而且呢在聊这个过去的情伤之前啊，米奇还有问到一个惊悚的问题，就是他问白兰奇几岁了。哇，这个是一个、
oh、my God， 直球对决，
对，关键了，对不对？因为前情提要哦，白兰奇第一次在遇到米奇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说谎了的，他说自己是史黛拉的妹妹，但其实不是哦，白兰奇是史黛拉的姐姐，而且大了至少五岁以上，白兰奇是30多快31，史黛拉是25，但他说谎。
米奇会再问一次年龄就表示他怀疑他说谎吗？
没有，米奇会问呢是因为他在跟自己的老母亲介绍的时候，母亲有问他说哎，那这个女孩子是几岁啊、哦、他答不出来，所以米奇就在这边询问了白兰奇他到底几岁。那白兰奇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规避掉这个问题，白兰奇就转移话题，他说哇，你妈很好奇我的年龄啊，那表示说你跟你妈提到过我咯，介绍过我这个人咯。然后米奇说对啊，我跟我妈妈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对你还蛮认真的。所以白兰奇其实就把话题围绕在这件事情上
啊，你喜欢我到你会跟你妈妈讲，而不是她真的几岁。
对，然后他就顺着这个话题呢就聊到了自己过去的事情。
他在职场上一定会很顺利，
为什么？
这种环绕式回答。
白兰奇呢曾经结过一次婚，在多年前他跟一个年纪比他稍微小一点点而且长得非常好看的一个男孩子就是坠入爱河，然后后来也是论及婚嫁。但是他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呢，他无意中闯进一个他以为是空着的房间，但是其实呢不是空着的，他就发现有两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夫，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一个男生。
Oh my my god， 我已经因为我们已经聊过好几集外遇，我刚刚是那种想说又来了 again， 又外遇，好随便外遇啊，然后结果说是一个男生，
对，是另外一个男生，
wow， 突然变得有点兴奋。
白兰奇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他一开始是没有怎样哦，他就是打哈哈过去，然后他们原本的行程呢，是要继续去舞厅玩，所以这个白兰奇就跟他的未婚夫还有另外那个男生就三个人一起到舞厅里面去玩了。白兰奇是装的若无其事，然后他们到舞厅去就是喝个烂醉啊，但是突然之间他的未婚夫呢就自己跑出去，跑出去舞厅外面，不久之后就听到一声枪响，
哈，
嘣，所有人就冲出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白兰奇也冲出去看，但是就突然有人叫白兰奇不要看，但他还是看了，他就看到有一个人的后脑勺是被炸烂的，那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夫
啊。谁蹦他？
他自己。
Oh my god，
他自杀。因为呢白兰奇在舞厅里面呢就对着他的未婚夫说，我现在才知道你原来讨厌我，意思就是说白兰奇知道了其实那两个男生才是恋人，只是他自己是个幌子，就他坦诚了这件事情，但是那个男生毕竟这是1947年的剧本，那个男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性向被别人发现，所以他就自杀了。
Oh my god， 好激烈的手段哦。
没错，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白兰奇又刚好目睹了那个现场，所以他就受到了创伤。然后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米奇就是深感同情，然后深深的觉得哇，这个人实在是太真诚太棒了，这个女生我需要照顾她。米奇就对她真情告白，他就说，你需要一个伴，我也是，那
我们何不？
对，他就是这样问的。哎，你是剧作家吗？
我好懂米奇。
对，他就说那我们就然后白兰奇就很开心，
他得到他想要的回答了。
对，
那我岔题问一下，他讲的这段过去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毕竟他是说谎惯犯。
当然如果你要诠释成这也是他的谎言，我觉得也不会到说非常离谱，但我觉得是真的比较贴近。哇，下一景呢，史丹利带回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个时候你们猜白兰奇他在干嘛？
洗澡。
对，
我刚刚呈现一个妙丽举手姿。
对，
洗澡。
对，他又在泡澡了。他在泡澡的时候呢，史丹利他就跟史黛拉说，我都查清楚了，我查清楚白兰奇之前是怎么样了。然后史黛拉就一直要史丹利冷静，他就说拜托拜托你不要一直找白兰奇的茬好不好，然后史丹利就说没有，我跟你说白兰奇他从头到尾都在说谎。史黛拉就说你到底在说什么，他说了什么谎？然后史丹利就一件一件事情开始爆出来。
史丹利很闲耶，
他就不爽这个人啊，他就要找
他
的茬。对啊，他说他的神经质呢都是装出来的，你应该要知道他是怎么去钓米奇的，他根本就不是表现出来的那种像纯洁的百合花一样的样子。史丹利还派人去调查哦，他们工厂里面刚好有一个人之前在劳瑞尔出差，他就去询问了那个人，没想到呢白兰奇啊在劳瑞尔是鼎鼎大名，是鼎鼎大名的绿茶
哦，
是公车人人都可上的那一种。白兰奇之前不是在那个红鹤旅馆吗？史丹利说白兰奇他是被学校赶出来，然后寄居在红鹤旅馆里面，每天换不同的人
睡觉。
而且你知道他为什么被学校赶出来吗？他根本就不是自己因为神经的状况请辞的，他是跟他的学生有染之后被校长赶走。我要哭了。
为什么？这里哪里哭点？我不懂哎。
我好激动，这个故事真的好精彩哦。
我不懂你的哭点。哭屁哭屁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剧情怎么可以设计的这么的，你知道，曲折离奇，就是
环环相扣。
对啊，就当你要投入到这个角色里面的时候，哇，一个人直接来
打翻一切。
对啊，
但 好喜欢吃嫩草哦。
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未婚夫也是
嫩草。
对，然后我来念一下这一段史丹利痛骂白兰奇的话哦。
当面痛骂他？
没有没有没有，他在跟史黛拉讲。
OK，
他就说他一定不回去教书了，因为他回不去教书了。事实上，我跟你打赌，他根本就没有再回劳瑞尔的念头。根本就不是因为他神经过敏才辞去高中的教职，不是的，他不是辞职，而是学校校长在下学期结束之前把他赶走的。我真是不想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因为有个17岁的男孩，他跟人家纠缠不清。嗯，就是这么夸张。然后这个时候白兰奇还在洗澡，他边洗澡还边唱歌。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史丹利还说呢，为什么他会去红鹤旅馆？因为红鹤旅馆呢是出了名的不会管房客在里面干嘛。但是白兰奇的这个绿茶公车的行径呢，人尽皆知。最后红鹤旅馆也把白兰奇赶走了。
哇！
所以白兰奇在劳瑞尔就是无处可去，他才逃到史黛拉家的。
天哪！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时候呢，史黛拉是不相信的。
嗯，如果是我可能也会不相信。
对，这个妹妹
夸张了，
还是有良心的。她是不相信史丹利说的话，她觉得史丹利其实就在找茬。
嗯嗯嗯，
史黛拉就拜托史丹利说，好好好，就算你说的这些都真的也没关系，因为今天呢其实是白兰奇的生日。嗯，他们要帮白兰奇过生日，所以她就拜托史丹利说，至少今天不要讲好不好。嗯，我们先把这个生日过完，然后他们就开始准备什么蛋糕啊之类的东西，
布置家里啊。
对，然后史黛拉就问了一下说，哎，米奇几点会来啊？史丹利就说米奇不会来了。
啊，为什么？他们不是打得火热吗？
史黛拉就问说为什么米奇不来，史丹利说我全部都告诉他了。
坏人。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信不信嘛，他也可能听了然后不信啊。
嗯，
对不对？
嗯，
好，这个时候白兰奇终于哇
洗
完
澡
出来了，然后他就发现，哎，大家的脸色怎么不对劲啊。
对啊，
然后史黛拉就说没事没事，我们先坐下来啊，吃晚饭啊。然后他们就坐在这个餐桌上准备要过生日。这个时候白兰奇就发现说，哎，米奇怎么还没来啊，怎么不会来？他就想要打一通电话去问说米奇怎么了，在哪里。结果史丹利直接把电话挂掉。
哈，就是，抢过那个电话而挂掉。
对，就说米奇不会来了。然后白兰奇就越来越紧张，想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嗯，
史丹利就说没事没事，我们赶快坐好。他还偷偷安慰史黛拉说，你看哦，白兰奇还没有来之前，我们一切都很好，等你生完小孩，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他在为他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打预防针。所以他要做什么事呢？哇，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心狠手辣。
嗯，
他跟白兰奇说生日快乐，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还给了他一个包裹。白兰奇很开心哦，他说哇谢谢你，你还送给我礼物。一打开，一张车票，
赶他走，
赶他回家的车票，到劳瑞尔的车票。
Oh my god， 而且还赶回劳瑞尔。
对，
他好残忍哦。
没错，然后白兰奇看到车票的时候他就傻在那里，你知道吗？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应。然后史黛拉就在旁边很生气，他就说你在干嘛，你也不用这样啊。史丹利就准备要把一切都喷出来了，他就说我受够了，我早就受够了。史黛拉就说他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嗯，
你根本就不用这样。但史丹利就一直说我没有怎么样啊，我没有怎么样啊，我就送一张车票怎么样吗？然后史黛拉呢就继续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我要知道原因。
嗯，
史丹利才说出来，他就说因为白兰奇来之前一切都很好，就是他来了把我们两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弄得很奇怪。
嗯，
然后他现在又跟米奇这样子，那我就是讨厌这个人，他跟我一切都很不合，我就是想要赶他走，而且他竟然说我是人缘。
这时候提到了，
对，
他其实在记仇。
对，最后一句，嗯，他居然说我是人缘，史黛利说的。我照本宣科哦，直接念出来哦。这个时候哇更精彩了。
嗯，
史黛拉开始肚子痛，
他要生了，
他要生了。
Oh my god，
所以大家暂时休战。
嗯嗯，
先把史黛拉送到医院。
所以秘密还没被揭露。
秘密，但是米奇已经知道了。
啊，
只是白兰琪还不知道敏琪为什么没来，
嗯，
就白兰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今天晚上会搞成这样，他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先处理史黛拉的事情。史丹利跟史黛拉去了医院嘛，
嗯，
白兰琪一个人在家，这时候米奇来了，因为米奇想要来亲自的询问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他要追根究底，
嗯，
那白兰琪是先邀请他进来，他当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还在生气说米奇爽约，所以他前面就还说我其实不应该让你进来的，对一个爽约的人。米奇已经听完史丹利说白兰琪的事情了吗？所以白兰琪就看这个米奇的状况，哎，脸色很不好，就问他说，哎，要不要喝一杯酒啊，放松一下心神。但米奇就说我不喝，因为史丹利跟我说你喝了他一整个夏天的酒。
哦，
白兰琪就开始紧张了，他想说，哎，
我的第一个谎言被拆穿了，
对，怎么会这样子，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当然继续掩饰。这个时候米奇突然说，我好像没有在白天见过你。
为什么？怎么可能？
白兰琪就说因为白天你在上班啊，所以我们当然是约傍晚出去啊，
嗯，
但敏琪说礼拜天的下午我没有上班，我每次问你礼拜天下午有没有空你都说你没有空，
嗯，
白兰琪就说 那也没关系，因为我喜欢在晚上出去啊，晚上气氛比较好。但敏琪就说但我从来没有在亮的地方看过你，
嗯，
我们总是到不太亮的地方去玩。
听起来怪怪的，
听起来怪怪的。白兰琪就说我觉得你话中有话，可是我听不懂。米奇说没关系，我们开灯吧。
哦，
白兰琪就不想要开灯啊，
嗯，
因为开灯他其实就穿帮了嘛，他骗他年龄啊，他之前不是说他比史黛拉小，
嗯，
但是其实他已经初老了嘛，
嗯，
所以他当然不想开灯，他当然不能在白天的时候出去，不然他就变康了。
所以他之前米奇是都没有发现他老态哦，
一定是没发现啊，因为在暗暗的地方嘛，
啊，
所以没办法看清楚细节，
嗯，
然后米奇就说开灯，白兰琪说不要，为什么要开灯？米奇说没关系啊，开个灯啊。白兰琪说不要，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拉扯。米奇想要开车，开，哎，欸，你害我讲成开车了啦！开灯，开灯。米奇想要开灯，但白兰琪不想开。但米奇是男生嘛，人高马大，他当然就开了。嗯，一开，白兰琪就把自己的脸捂住，说不要开灯。米奇就把白兰琪的手掰开，
哎呀，
手，
哦哦，
是手，
哦，不是脚，
对，是挡住他的脸的手，
嗯嗯，
掰开，仔细的端详了白兰琪的脸，
然后
他就对白兰琪说：“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老。”
哦，好没礼貌啊，
超恐怖，超级可怕。白兰琪就说：“
对吗？我老？”
没有，他没讲话。米奇继续说。他说其实我不在乎你的年龄，可是我竟然笨的相信你很坦诚。
嗯，
白兰琪就说谁跟你说我不坦诚？是我那个可爱的姐夫吗？是史丹利吗？你看他还说姐夫，
嗯，
他还说史丹利是他姐
姐
的
姐夫，
对啊，明明是妹夫。
哇，
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
好，
雷啾啾演白兰琪，
华溜溜我演米奇。你不是待在一家叫红鹤的旅馆吗？
红鹤，红鹤，不是，是叫塔兰图拉。我待在一家叫做塔兰图拉之壁的旅馆。
塔兰图拉？
对，就是大蜘蛛的意思。是我带冤大头去的地方。不错，我跟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有过亲密的关系。那是因为亚伦死后，我觉得只有跟素不相识的人亲近，才能填补我心灵的空虚。我想一定是惊恐，就是惊恐的缘故，才驱使我一个换过一个，寻找一点保护。我到处找，我连最不可能的地方我都找过，最后才在一个17岁大的孩子身上找到。可 是却有人为了这件事写信给校长，说从道德观念来说，这个女人不称职，不称职。真的吗？可能有一点不称职，但是反正我才来这儿，因为我无处可去了，我出局了。你知道出局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的青春突然泡汤了，但是我碰到你，你说你需要一个伴，而我也需要一个伴。为了你，我感谢过上帝，因为你看起来人很好，就像岩石里面有一个裂缝可以让我藏身。可是我看我要求太多，期望太高了，七法伯史丹利跟老肖拖着我不放。
你骗了我，白兰奇。
你别说我骗了你，
骗我，骗我，里里外外都骗
我。
我
心里没骗，我的心里没有骗你。好，就到这边，
一切都被揭露了。
没错，白兰奇自己也坦诚了一切。我自己觉得白兰奇这里会坦诚哦，是因为他也没别的方法了。
因为既然他都打那么多电话去问了，也藏不住了啦。
对啊，应该说坦诚是最后有可能继续跟米奇在一起的手段了。
他到这时候还想跟米奇在一起啊？
当然呢、啊，
所以其实他那时候跟暴童不是他心血来潮，是他以前就习惯这样做、欸。
对啊，
他只是展露了他的真面目。
对。
Oh my god，
没错。但接下来呢，有更恐怖的事件发生哦。这个时候，米奇开始对白兰奇毛手毛脚的，
哈？
哈？然后白兰奇就问他：“你在干嘛？你要做什么？”米奇说：“我要做整个夏天我都没有做的事。”白兰奇回答说：“那你就要娶我啊，米奇。”但米奇回答：“我不打算跟你结婚了，你不够干净，不配带回家。”跟我母亲见面，白兰奇就炸了嘛。
嗯，
他就说：“那你就滚，你滚出去，快点滚，在我喊失火之前，你赶快滚出我家。”
嗯，
然后米奇当然不滚嘛。
嗯，
他就是想做这件事情，所以白兰奇就大喊：“
失火啦，失火啦！
你好破坏气氛，你一定要失火啦，失火啦，这样吗？”这是一个绝望的呐喊，
你喊喊看，
失火啦！是要这样子的，他的希望都破，
就是一开始我完全不懂为什么米奇就是突然想要做这种事。
可是、哦、你说
对
毛手毛脚，
突然想要对他毛手毛脚、嗯，因为他之前对他是蛮尊重的，
对啊。
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哦，他发现这个女人可能对他来说跟就是。
其他那些人一样，
对，那种就是可能夜晚服务的那些人，对他来说地位已经是一样的了。
对啊，
所以他才开始毛手毛脚。
对啊，就是这个心态、
哦，这个转念会不会太快？
会不会太恐怖？
对啊。
好，然后这一景之后呢，怎么办？下一景更恐怖。好，我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了。
嗯，
竟然还有比刚刚这个更恐怖的剧情。白兰奇一个人待在家嘛，然后他其实已经爆开了啦，因为他精神状况本来就衰弱，本来就脆弱，被米奇这样子一搞，他其实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开始疯了，
就快了。
哦，
他一个人在家嘛，边喝酒，真的好精彩哦！我光要讲出来，我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吗？
快说，我也想知道。
好，你知道白兰奇做了什么吗？他一个人在家。
所以米奇走了之后，
对啊，他一个人在家嘛。
嗯嗯嗯。
这个时候呢，史丹利就从医院回来。
嗯，
白兰奇就问他说：“哎、欸，我妹妹怎么样啦？
怎么样
啊？你怎么先回来啦？”史丹利说：“哦，因为医护人员叫我先回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出生。”
嗯。
然后白兰奇就说：“史丹利，你知道吗？我刚收到了一份电报。”
谁呀、啊？
史丹利就问他谁嘛，嗯嗯嗯，白安琪说，哦，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我跟你说一个石油的富翁吗？他寄电报回来给我了，他邀请我去跟他一起住哦。
真的吗？
史丹利就说，哇，那不是很棒吗？白安琪说，对啊，他还邀请我去加勒比海兜风呢。史丹利就说，哇，那个人到底是谁啊？白安琪说，哦，那个石油富翁就是一个我的旧情人啊，雪普杭特雷。嗯，然后史丹利就问他说，诶，那米奇呢？你要抛下米奇去吗？白安琪就说，对啊，米奇刚刚非常诚恳的来跟我道歉，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毕竟我在我的生日宴会上他竟然爽约没有来耶，这样的人我怎么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呢？我决定不要再跟他见面了。史丹利就说，哦，是这样子哦，那今天真的是你的大喜日子咯，因为你马上就要跟一个富翁见面去玩了。嗯，好好恭喜你哦，那我们两个喝一杯吧，因为你要傍上富豪，然后我快要有一个小宝宝，我要当爸爸了，
我们都很值得庆祝呢。
对，然后他们就一起喝了一杯。
你刚刚演白兰琪的时候，我脑袋有黄大千的脸，不知道为什么。
Oh my god，
那个风感就是我刚刚已经觉得天哪，这个人已经疯了耶。
然后呢，史丹利呢就继续说，哇，那这一位这个石油富翁他一定不会干涉你对不对？然后白兰琪就说，对啊，因为他是非常的敬重我的，像我这样子呢文雅又有才华又有教养的女人才能够充实一个男人的生命耶。然后白兰琪呢就偷偷的讽刺了一下史丹利，他就说，但是呢却有人觉得我不够好，哎呀，但是没关系啦，因为我的好呢是不会被猪给理解的。哦，这样史丹利说，猪？然后白兰琪就说，对啊，猪哦，我不是在说你啦，我在说你跟你的朋友米奇。
不是说你哦，是说你们大家都是猪。
对，然后史丹利就说，哦，是哦。白兰琪又继续讲哦，他说，对啊，那个米奇刚刚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一盒玫瑰求我来原谅他，可是我没有办法再原谅他了。史丹利继续问他，哦，那他来求你原谅是在这个石油大亨的电报送来之前还是之后啊？白兰琪说，什么电报？
自己编到忘了。
然后白兰琪就继续说，哦哦，是之后，哦不对，是刚好他们同时。嗯，然后史丹利就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电报。
对啊，
白兰琪说，哈？史丹利说，没有电报，米奇也没有带着玫瑰花回来过，因为我知道他人在哪里。白兰琪说，哈？
怎样？
史丹利说，这都是你的幻想。嗯，白兰琪说，哈？
白兰琪好像我。
我就是，你不觉得他其实精神状况已经有一点就是快要崩溃？
对对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不想理解的东西。
对对，他直接没听到，我说哈，
对，
什么意思？
对。然后史丹利继续说，继续就是真的大嘴他哦，他说，你就是在撒谎，你就是在玩把戏。你看你自己啊，你看你自己这身破旧的打扮，那是你租来的衣服，你还戴那个什么皇冠，你以为你是皇后啊？然后白兰琪说，哈？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些话了。史丹利继续讲，他说，我从一开始就看透了你的心事，你连半次都没有逃过我这双眼睛，你一搬进来就撒香水，又给灯泡换上新的灯罩，你以为你是埃及艳后，是尼罗河女王啊？你还猛喝我的酒，你听见我的话了吧？这个时候呢，白兰琪就开始恐惧了。嗯，因为他的谎言实在是没面子的直接被拆穿，他就开始要逃。然后他一逃呢，就逃到这个卧室，史丹利就要冲进去。这个时候呢，白兰琪还想着那个富翁，他还在那边打电报说，我要找富翁，我要找富翁，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接。嗯，然后史丹利就一步一步的继续逼近白兰琪，然后白兰琪就非常的恐惧，他就说，站住你，站住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要大叫了。然后史丹利就说，好啊，怎么样，你就叫啊。白兰琪就说，不要不要，你不要再过来。史丹利就说， 你到底在装什么清高啊？
嗯，你就是公车啊，
你到底要怎么样呢？史丹利就冲过去，然后就强暴他。
哈？
他就强暴白兰奇。
换我变白兰奇。哈？Oh my god！ 完全不懂哎、欸。
这个我一开始也不懂，就是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大一阅读的时候也是这一点最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如果你这么讨厌这个人，他就是跟你三观完全的不合、嗯、然后你打从心底对这个人排斥，为什么你会强暴他？
对啊，完全不懂哎。
但是后来呢，当然经过我的表演老师的解说还有我自己更深的去理解之后、
嗯、
我觉得白兰奇跟史丹利之间，其实我们从第一景就可以发现、哦、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带有荷尔蒙的敌意，所以你不能忽略荷尔蒙这件事，
就是他们性别其实还是不一样这件事。
我觉得他们除了性别不一样，他们之间也的确是有性吸引力存在的
哦，
所以那个情欲的纠葛
嗯、
是没有办法被忽略、
嗯、
当然大家光用我们读剧的方式可能很难感受到，但如果大家看这出戏，想象有两个人真的在你面前，然后俊男美女他们之间的那个虽然三观非常不合，可是身体上的吸引力我觉得还是存在、
嗯、
只是他们可能都很想否认，可是又很难否认，然后又很讨厌对方，最后这就会变成一个让对方彻底驯服被驯服的手段
哦，教训他
的这种感觉，非常的精彩可怕。好，我们先赶快继续哦，接下来就是最后了。最后呢，史黛拉生完小孩嘛回家了，然后白兰奇当然就跟自己的妹妹说了这件事情，
说你老公强暴我哎、欸，这样子哦。
我觉得他是有说实话的，这一部分没有演出来。最后呢，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就直接跳到结局哦。史黛拉呢，就跟白兰奇说：“哎，有人要来接你了。”白兰奇说：“真的吗？是谁？”他说：“啊，当然是那个石油大亨啊，他来了。”白兰奇就穿戴得非常漂亮，然后就出去，就看到两个穿白袍的人，
嗯，
很亲切的在跟他说话。白兰奇就问史黛拉说：“这个是谁啊？这不是石油大亨啊。”史黛拉就没有讲话，他就一直站在后面、哦、白袍人士当中呢的这个男人、
嗯、
他就进到他们家，然后就非常亲切的跟白兰奇说：“没事没事，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你跟我们走吧、
哦、
然后白兰奇就对他说：“谢谢你，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善意而活。”然后白兰奇就跟着这两个人离开了史黛拉家。这两个人就是精神病院的医生跟护士。
Oh my god！
所以最后史黛拉是把自己的姐姐亲手送进了疯人院。
这个结局我要哭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史黛拉的邻居是在现场的，他一直在安慰史黛拉，他就说：“你只能这么做，你是做对选择，你只能这么做、嗯、不然你如果相信白兰奇的话，你要离婚吗？你孩子都生了，你只能当他在讲疯话。”
所以史黛拉最后是选择不相信他老公强暴白兰奇的。
对啊，他只能不相信啊。
嗯，不是，这个剧本好残忍哦，因为从头到尾史黛拉是算是最相信白兰奇谎言，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拆穿的。可是整部剧白兰奇讲的唯一一句真话，他选择不相信。
对啊。
哦，我也要哭了。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哎、欸。
是啊。
好可怕、
啊。我就说这是超级经典的大本吧。好的，欲望街车的故事到这边正式的告一个段落了，恭喜大家都好好的把这个精彩又漫长的故事听完了。
我
非常感谢，
惊吓之中，
我好感动哦，
好恐怖、啊、
希望观众都能有这个反应。
我觉得会。我已经吓到不能自己了，
是不是扑朔迷离，超精彩的。
但其实白兰奇这个状况我上网查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 太神奇了，为什么会有人突然妄想说，哎，我走在路上就遇到一个石油大亨，然后他爱慕我，他要娶我，跟我在一起一辈子。所以我就拿一些关键词去查，就是他到底是什么精神疾病，然后就有一个疾病叫妄想症。
哦，
然后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就是他把妄想症描写的真的很贴近事实。因为这里就我就查资料，然后这里就有写说，妄想症其实分几种，一种是情爱妄想型，就是他深信有一个人深爱着自己，然后那个人通常都是著名人士，或是有名声、有威望、有钱的人。
哦，学普·杭特雷，
没错，就是他。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其他就像嫉妒妄想型啊，想象自己另一半外遇，或是自大妄想型，就是觉得自己有特殊的身份，觉得自己很高雅，很就是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是地位很高很清高的人，然后完全就是符合白兰奇的个性。
哦，
所以一切都是贴合现实的。
我大田纳西果然是不一样啊，
真的很厉害耶。
因为这一集实在是精彩万分，所以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收在最精彩的地方。
没错，让各位听众呢自己去咀嚼一下。那依然非常的感谢今天大家听我们的 podcast 的频道。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评分、订阅、留言，
然后把内容分享到你所有的群组里。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雷秋秋。
我是华溜溜，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